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接着为您安排的单元是《他和他的音乐》。乘风飞起，只为了在一片乐土落脚，在那里，他听见了美丽的音乐，而他也化身为音乐的使者，再度乘风飞起，只为了让你也能听见他和他的音乐。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当音乐来敲门》，我是张汉阳。今天跟大家介绍分享的是即将在8月23以及24这两天的下午2:30，在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演出的歌剧《惊魂夜》，由迷思星球剧团主办。在这个文宣品上面看到，空气中有种不寻常的存在感，你突然意识到夜晚的美术馆里还有其他人等待着你的到来。哇，这样子还挺吸引人的哈。
没错，其实在我们一开始写这些标题的时候，其实迷思星球其实在创团的第一年还是第二年，我其实有点忘记了，我们其实就做了一个类似这样子的尝试。那时候的第一次的制作是在华山的拱厅，在台北华山的拱厅，然后那一次其实我们就尝试了有点类似这样子的诠释方式。什么叫这样子的诠释方式呢？就是我们尝试着把歌剧，因为大家都知道歌剧其实是里面包括文学，然后包括建筑，包括很多历史文化的综合体。那在这里面其实我们就把某一些的元素抽离，譬如说在有些作品里面我们可能就配上了某一个你很熟悉的世界名画，然后让这个作品好像就是这个演唱家好像就是这名画里面的人跳出来为你演唱这个曲子，然后他的曲子的名字可能跟这个画恰巧是一样的。我们在做一个这样子的所谓的艺术上面的跨界啊，跨域的所谓的融合这样子。所以在这样子的想法之下，我们其实就想说，哎，那这样子的展品可以适合放在哪里呢？其实在美术馆里面现在就有非常多的所谓的沉浸式的展览，沉浸式的演出，刚好非常符合我们这次歌剧惊魂夜想要呈现的内容，所以我们就写了这段文字。
这也是我很好奇的哦，就是包括在主视觉的设计上，还有除了这场演出有非常杰出优秀的声乐家以外，我还看到的导演啊、舞台监督啊、灯光设计、影像记录这些元素，
没错，没错，
这些艺术的综合体都会呈现在这个作品里面。
是的，没有错，你都会在8月23、24号的演出里面看到我们想要颠覆以前大家对于这种传统演出的既定的印象，然后做的一些尝试。
好，那回到声乐家哦，
是
今天在座有四位，包括玉珍老师，
是
另外还有几位今天没有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是
不是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在我们的演出里面呢，还有其实也是如果你喜欢在台湾看歌剧的话，你也会常见到的男中音李增明老师，他也会担任演出，然后还有男高音年轻一辈相当杰出的男高音庄云瑞老师，那还有女高音钟欣欣，那以及我们在场的陈佑君，还有郭若璇，还有吴颖杰，还有我徐玉珍，然后我们会共同为大家带来演出。
在曲目的挑选上也是费尽心思的精彩哦。
哎，说到这个挑选曲目，为什么要先叹一口气呢？因为其实对于曲目挑选，我跟导演跟我们的行政团队，其实我们在讨论的初期，其实历经了蛮痛苦的抉择，因为要在一个这样子的场域里面，然后呈现出这么多不同的作品，然后其实受到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这些作品需不需要很常被听到。就是我要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吗？还是我要选一个大家都没听过，于是可以把它做得很诡异，然后不会受到批判。比如说我们在这场音乐会里面会有所谓的波西米亚人的四重唱，那大家对于布奇尼的这个波西米亚人其实都有一个蛮既定的古老的印象。什么叫古老印象？它其实就是诉说着爱情啊、生命这些死亡与美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要怎么打破观众对这些既定的东西的印象，然后做一个 全新的呈现，包括视觉包括服装呈现在大家面前，然后我们是做了一些心理准备要来接受考验的。
嗯哼，既然叹了一口气，那我们就接下来让其他三位刚刚很安静专注在听徐玉珍老师叹气的三位声乐家也纷纷来分享一下参与这一次歌剧惊魂夜在被邀请还有准备的过程中哦，这个温颖杰老师，您也来聊聊吧。
好的啊，那刚那个玉珍总监有分享到，就是他的小朋友的粉丝们有问说，哎，这场歌剧或者是这场演出听了会不会觉得说有点会不会被吓到，或者是有点害怕的这个感觉？不仅是小朋友，我的合唱团的团员他们是大概乐龄的那个年纪，大概接近退休的，就问我说，哎，老师，那个你的这个演出叫做惊魂夜，那是不是会不会很恐怖，听了会不会被吓到？我就说基本上我们的音乐会是精彩，不会是惊吓，一定是最精彩的。那不用担心，因为我们就是把很多有一些魔幻的一些元素会放在剧场里面，不管是在曲目上或者是在可能你剧场的安排。然后我还听说小小的透露，观众是有机会跟我们同台的，对这个部分，假设你有提早进场的话，你有机会跟优秀的歌剧演员或者是音乐家同台。所以刚刚有讲到类似沉浸式的演出嘛，沉浸式等于说你一样沉浸在这个演出跟表演里面，你参与在这个里面，你整个人好像跟这个音乐或者是这个表演是有相关联的，你也是参与在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是我觉得一个很特别的感受，因为通常我们在听歌剧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有一点距离感，有一点遥远离歌手，但是这次不会，你可能会直接参与在里面，所以我觉得蛮特别的。
怀着可能被惊吓的心情走进剧场，结果发现可以跟歌手同台，哇，好惊喜，
更惊吓。
最后感受到这是一个非常精彩的作品。
对，没错。然后当中我需要介绍我们的，
你可以说说，好啊，你谈一谈你唱的，我们的这个三重唱，其实你有参与的这个，就还蛮有魔幻感的。
因为这个是霍夫曼的故事里面的三重唱，然后我是扮演的一个魔鬼的这个角色。那这个魔鬼嘛，大家听起来可能就已经知道说，哎，这一个三重唱里面的这个元素，其中一个是有比较带有比较对不一样的魔幻的这个，或者是比较会让人有一点，会感觉到哎，有一点邪恶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魔鬼他就是想要去偷取这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声音，有这个声音 Antonia， 就是玉珍老师扮演的这个 Antonia， 他的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声音。我扮演的魔鬼就是想要去夺取他的这个美丽的声音的这个灵魂。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一直在拉扯，拉扯的这个过程中，我就算是施了一个召唤出这一个像是安东尼亚妈妈的这一个灵魂出来，让他觉得说，哎，是妈妈跟魔鬼一起在告诉他说，哎，你要继续的唱歌。但是他其实一直唱歌，他的生命就会跟着这个歌声一起流逝。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剧场的挑战啊，就是你站在舞台上演出的挑战，会由我们导演来安排，所以应该是会非常精彩，因为我们有全台湾唯一的歌剧导演，非常的厉害。
你没把名字讲出来，
陈世贤，
陈世贤导演。
但我帮你补充，应该说这个三重唱我们自己很期待，是因为我们用了一个小剧场的一个既有的机关，可是目前小剧场演出据说还没有人使用过，所以大家进到剧场来就可以在这个三重唱里面期待一下它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子。
哇哦，这是另外一个惊喜。
对，这是另外一个惊喜，就是可能各位爱乐的听众朋友，你可能也都走进过小剧场去听音乐会，不管是独奏会啊，不管是任何合唱啊，这些演出可能你看到的舞台或是表现都是比较在你的预期之内的。那在8月23、24这两天的演出里面，你会发现小剧场好像跟你以为的长得不太一样，包括舞台，然后包括一些我们使用它的方式，可能都会让你耳目一新。
好，谢谢玉珍老师，也谢谢 温盈杰老师，哇，刚刚听你在叙述的时候，真的是很想走进剧场去听魔鬼唱歌，
真的吗？
大家一定不会失望，因为这位邪恶的男人唱得非常好。
好，谢谢。那接下来我想请郭若瑄老师哦，分享一下我在上个礼拜就听到您的歌声，因为为了这个歌剧《惊魂夜》，你也很辛苦的跑了宣传嘛宣传，哎，我们非常惊喜的可以听到宣传者竟然可以在现场唱歌啊！若瑄老师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作品对你来讲，你觉得它代表了什么
？OK， 我在这个三重唱里面饰演的是就是被召唤出来的那位妈妈，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的演出把它取名为《惊魂夜》，其实蛮不错，就是我自己参与在其中，我其实觉得是感受到各种诠释意义上的惊魂。我觉得对于自己对演出者来讲其实也是，就像可能那个没有被使用过的机关是我本人要去尝试，所以我也不太清楚它会是长什么样子，所以可能对我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惊魂。
歌剧可能会不会也很惊魂啊，有人要用这个东西。
对，或者是像我还有演出另外一个作品，就是霍夫曼的另外一个作品，就是船歌二重唱这样子。那这个就是刚刚大家提到就是说我们会跟观众有一些连结，那其实观众的反应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未知，那这个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一个惊魂
啊，
这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就是一个非常多元素非常多尝试跟创新的做法在这个作品里面，这样子对观众来说也是，对歌者来说也是。对，
台中国家歌剧院小剧场啊，其实它的空间很适中，不大。
是，
那所以我的想象，像若瑄老师说会跟现场的观众互动，我们就可以想象，也许歌手会走到观众心里面，
是
吗？
是，对。但我们就先点到为止。
对。
接下来会如何发展？那我们觉得可以，就是请观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寻找答案。
好。
对，
大家不用担心害怕哦，这些歌手都非常的可爱。当他走进你的时候，不要想逃命啊。
对，你会很享受的。
好，谢谢若瑄老师。那佑君老师呢？你来谈一谈，刚刚说被逼着做很多事情哦。好，那除了那个以外，你还有什么样的感受在这个作品里面？
这一次我要演唱的是拉威尔的《火》，然后是出自于拉威尔的歌剧《顽童与魔法》。对，然后其实，在练习这首曲子上面呢，就也是蛮惊魂的，因为他的花腔技巧啊，在声乐技巧上的运用也是非常的艰难，对，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突破跟挑战。然后再加上刚刚玉珍老师有提到说，在服装上我们也会有一个很比较大的尝试跟突破，我自己其实也是非常期待的，因为我自己也觉得在舞台上就是我们结合一些不同的元素，然后也让我们可以就是跟传统大家所既定的想法不一样的样子，我觉得也是很期待。
应该是说在佑君的状况，其实上礼拜他跟导演工作了这个火的这首歌的时候，那你知道在剧团里面我常都是在音乐上面就是有点刻薄这样，所以呢他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就尽量不要在现场，因为我就会忍不住叫暂停这样就举暂停举红牌举黄牌。可是呢上礼拜其实他们在排练的时候我在楼下，其实就我就想说奇怪，怎么过了这么久都没有唱歌没有排练这样，我就偷偷的听他们到底在做什么。那他们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在情绪上面，在文本上面，在角色诠释上面。我觉得世贤导演他一直是我觉得我很等于说很佩服他的一点，是他其实是文学出身，那他尝试着在用文学的角度或是文本的角度，然后让我们这些所谓的音乐人可以更用不一样的角度以及诠释的方式去看待自己的作品。因为唱歌的人，其实我常跟学员说，
谁会嗓子不好去唱歌，一定是你嗓子有一定的条件了你才会从事这个工作。那可是下一步呢，当你能够发出很好听的声音之后，你的下一步是你要怎么样当成一个很好的翻译者，就把乐谱上面的作曲家所要的东西翻译成一个很好的作品介绍给听众，这绝对是一个音乐家一个很基本的条件。然后下一步你才能说你自己成为一个很独立的诠释者，甚至创作出属于你自己很独特的诠释的方式。所以我觉得上个星期我听到世贤花了蛮多时间跟佑君在沟通啊，包括这些曲子背后的意义啊，或是你个人情感，或者是说你应该在戏剧上面怎么执行你现在所感受到的情感。你可能我们一般人我们很开心的时候我们就啊很开心笑啊，然后小小的悸动，可是你知道你虽然小剧场不大，它只有200个位置，可是200个观众看不到你那个小小的悸动，你要怎么透过声音透过肢体，透过你身体诠释出来的力道以及方式，让进场的观众都能感受到你所感受到的幸福或是惊吓或者是任何悲伤的情绪。我觉得这是我觉得年轻一辈的歌手，我觉得我很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努力，我们创造出很属于你自己的一个时刻。然后我觉得如果你可以走到这一刻的话，其实你自己就已经得到了一个很大的进步。
嗯，确实。好，那刚刚佑君有提到在这个演出里面你会唱拉威尔的火，那不如我们接下来先来播这个作品让听众朋友先预习一下。
好啊，这是一个非常炫技的角色。那其实我自己本身在应该是大概在已经快十年了，我曾经唱过拉威尔的那个顽童与魔法里面的顽童。那时候我就觉得哇天哪，这有一天如果我能够当歌手，我真的当女高音那种成熟女高音的时候，我要唱这个。可是事与愿违，我是一个抒情女高音这样子，所以我只好让很出色的华腔女高音来演唱这首歌，所以拉威尔里面的火。
我们快来欣赏，下来片刻还将继续访问今天的节目来宾，我们待会儿见。
Je brûle les méchants.